中方突然中断中美贸易谈判，华尔街日报指双方谈判风险加剧，台湾上榜美国已定首批贸易谈判优先名单，川普、卢比奥、曼斯联手让印巴停战，世界领导人敦促双方守协议，南韩执政党突然撤销总统候选人，教宗换人，北京插手，中梵密约真相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号美中高级别贸易谈判在瑞士日内亚举行了约8个钟头的会谈，但是中方代表团在中途曾突然离场，且未讲明迅速离场的理由。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认为，多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密集爆发，全球正在联动围剿中共。当日早些时候，美国财长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美国官员面与中方代表团进入瑞士驻联合国大使官邸。据网传照片显示，中方代表团在谈判中突然先行离开，外界纷纷猜测为什么中方离去并未给出任何解释呢？随后中共央视的玉渊谭天发微博说，当地时间5月10号，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在瑞士日内亚举行。玉渊谭天了解到，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在午餐后继续，但是班农在他的节目中说，几分钟后中方代表团又回来了，说只是短暂休息，但是背后火药味远比看起来浓得多。中方试图用惯常手段逼美国财政部和贸易代表退让，但被识破之后又静静折返，讲明中共这套虚张声势的老剧本已经难奏效。据路透引述一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透露，当地时间晚上8点左右，双方结束首日谈判，并计划在礼拜日恢复谈判。双方均未就会谈实质内容发表任何声明，亦未暗示在降低高额关税方面取得任何进展。美国正寻求减少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并说服北京放弃重商主义经济模式，为全球消费做出更多贡献。而这一转变将需要中共进行政治敏感的国内改革，北京则反击其所认为的外部干涉，并希望华盛顿降低关税，澄清希望中方增加购买哪些产品，并平等对待中方。路透社说，由于双方的不信任情绪高涨，而且都不想显得软弱，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认为，中美谈判主要围绕既脱欧又对抗，还要对危机进行适度的调控，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亦未同美国达成贸易新协议的可能，加上军队和党内的大清洗仲在延续，四中全会几时召开亦无讲法，习近平究竟选择跪定是不跪，恐怕连何立峰亦不清楚，就好像川普上一个任期，刘鹤亦不知道习近平的真实想法。9号川普敦促中共对美国开放市场，并暗示有意将对华关税从145%降至80%。白宫发言人莱维特随后澄清话，川普仍然坚持立场，美国不会在没有中共让步的情况下单方面降低对华关税。不过10号美国和瑞士的贸易谈判进展比较顺利，贝森特发文表示，非常富有成效的会议，我很高兴我们已就加速贸易谈判达成一致，我们预计瑞士将在下个礼拜向格里尔大使交出一份详细的提案。鉴于礼拜四和英国达成的协议，我们对谈判的进展速度持乐观态度。瑞士企业已经表示有意向美国投资1500亿至200亿瑞士法郎，我们期待继续进行谈判。对此，班农在他的节目中表示，全球正发生巨变，一些事情直指中共命门。一是川普强势出击，促成印巴停火，作为中共在南亚长期布局的重要棋子，巴基斯坦突然踩刹车，中共操控地区冲突的能力正在被瓦解。二是川普即将宣布中东两国方案，他主推的 是非哈马斯的巴勒斯坦国方案，直接挑战中共背后的极端代理人体系，和平将令中共失去话语权。三是美俄正在就乌克兰暂时停火谈判，这一切都在重构全球战线，令中共越来越孤立，他既不能够主导冲突，亦无法插手和解。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美中会谈中，除了何立峰之外，公安部长黄小红亦加入中共随行人员之列。之前美国在四月下旬被中共的公安部外交部商务部发了一封信，要求他们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上宣布打击芬太尼的工作，通过党内渠道向党员发出类似信号，将芬太尼的批判工作做到位，并加强对包括芬太尼在内的四种特定化学品管制。中共派黄小红直接同贝森特面对面倾，是不是会同意美方提出的要求呢？八号参议员斯科特说，中共通过芬太尼故意伤害美国人，从不遵守贸易协议，就是一群杀荒者，他们在毁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为什么还要买他们的产品呢？在中共兑现承诺并可验证前，不要接他们的电话。白宫首席战略师和总统高级顾问纳瓦罗表示，美国这次谈判不是在乎关税数字，80%的关税并非是美国真正的要价，而是彻底取消非关税壁垒，比如中共政府补贴、信息不透明、增值税、汇税操控等。 X 账号财经真相认为，要中共信息透明化几乎是要求谷歌、X、脸书、YouTube 在中国运营，这就是要中共的命，所以这次谈判注定无效。近日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执政团队已经将大约20个合作伙伴列为初期贸易谈判重点，台湾亦在名单中。消息人士指出，川普政府的首批贸易谈判对象彼此风格诡异，既涉及美国主要出口国，亦包含较小的经济体。白宫的目标是尽快达成一些协议，这些协议可以成为其他谈判的范例。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贸易代表处已透过简报向国会议员讲明这些谈判目标。这份名单包括日本、南韩和越南等美国入口的主要来源国，他们都是川普希望缩细贸易逆差的对象。知情人士亦说，名单仲包括斐济、赖索托以及毛利求斯等相对较小的合作伙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声称，美国正聚焦在和18国进行磋商，但尚未公布完整名单。名单包含预计这个周末与美方开始磋商关税议题的中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指出，这一系列谈判是为了建立范本，未来可用这些范本更快速地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这份目标名单并未涵盖所有国家，美国政府官员已经和巴西及菲律宾等其他国家进行磋商，欧盟与美方谈判人员亦正持续磋商中。白宫、美国商务部及美国贸易代表处并未回应彭博提出的置评请求，尽管一些国家曾私下抱怨美国未对寻求减免关税的国家提出明确要求，但根据初期的谈判，美国可能会优先与较低知名度的国家达成协议，藉此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这份名单还包含英国，川普曾在8号宣布与英国达成内容相对有限的协议框架。印度和日韩一样亦在谈判名单中，印度正与川普官员进行深入谈判。卢特尼克士警说，美方与日韩不会很快谈成协议。知情人士强调，除了前述合作伙伴，美国政府据悉还优先考虑与台湾、澳洲、阿根廷、柬埔寨、厄瓜多尔、印尼、以色列、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瑞士进行谈判。这些经济体的规模相差很大，比如美国平均每日从日本入口的商品总值超过从赖索托一整年入口的总额。不过纳入较小国家显示白宫正考虑快速达成一些不太复杂的协议， 即使这些协议本身对美国贸易几乎没有影响，但邻近国家就可能会参考这些协议内容来进行后续谈判。接着下来是广告时间，你有没有发现吃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神呢？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气血循环。我们一起来听下 Annie 的反馈。
你哋三高代谢，我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啦，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符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者点击影片下低的链接了解详情啦。5月10日，印度和巴基斯坦交火进入第四日之际，美国总统川普率先宣布两国同意立即全面停火。之后印巴政府各自证实了这一消息，全球领导人随后发表声明，对印巴缓和局势表示欢迎，并同时敦促印巴遵守停火协议。巴基斯坦总理谢夏巴兹·谢里夫感谢美国总统川普在促成印巴停火协议方面发挥的作用。谢里夫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写道，我们感谢川普总统的领导以及为该地区和平发挥的积极作用。巴基斯坦感谢美国促成这一结果，为了区域和平与稳定，我们接受这一结果。谢里夫同时亦感谢美国副总统曼斯和国务卿卢比奥的宝贵贡献。印巴突然停火的消息令好多人感到意外，就在消息宣布的几个钟头前，两国军队仲在互相攻击对方的基地，引发了人们对这两个拥核国家爆发全面战争的担忧。不过两国对停火协议的执行情况仍有待观察。在停火协议生效几个钟头后，印控克什米尔主要城市就传出了违反停火的报告。据当局居民和路透目击者说，斯尼那加和查毛都听到了爆炸声，查毛的夜空中出现了抛射物和闪光，和9号晚上发生的事件类似。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表示，印度和巴基斯坦宣布停火是迈向缓和局势的重要一步，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停火得到尊重。欧盟将继续致力于该地区的和平稳定。英国外交大臣林德伟亦表示，今日印度和巴基斯坦达成停火协议，我们深表欢迎，我敦促双方维持停火，缓和局势，符合各方利益。孟加拉国临时领导人尤鲁斯说，我由衷赞扬印度总理莫迪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同意立即停火并进行谈判，孟加拉国将继续支持我们的两个邻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巴基斯坦总理谢克巴兹·谢里夫在与印度宣布停火后，向全国发表讲话电视讲话中，声称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就在印巴停火协议宣布后，社交媒体平台 X 上瞬间引起轰动。谢里夫感谢美国总统为和平奔走的推文，短短一个钟头内点赞量突破200,000，引发全球网友热议。而印巴网友更在评论区互呼和平万岁，不少印度网友甚至写下，或者我们不应该总是敌对。5月10日， 南韩保守派执政党国民力量突然宣布撤销前雇佣劳动部长金文珠的总统候选人资格，这个在南韩是史无前例的情况。国民力量同时还启动前总理韩德珠入党程序，有可能会换成韩德珠出马和自由派候选人李在明对决。据韩联社报道，金文珠在5月3号的国民力量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总统候选人，不过他和韩德珠之间的整合谈判破裂，国民力量随即在5月10号凌晨召开紧急会议，针对撤销金文珠候选资格、允许韩德珠入党并代表党内参选一事展开讨论，紧接着就宣布取消金文珠参选。据了解，国民力量规划在中央选举委员会登记参选截止日11号之前完成整合，金文珠则希望透过15、16个整体民调出炉，再决定要怎样整合。国民力量7号党员调查显示，有 86.7% 的受访者认为11号的期限较为合理，89号的党内支持度民调则尚未公开，但从国民力量的反应来看，似乎结果已经很清楚了。对于国民力量的做法，金文珠迅速采取法律举动应对，直指党内非法取消候选人资格，要求停止撤销他的参选权益。首尔南部地方法院预计5月10号下午5点将开庭审理。5月8号，罗伯特·普雷沃斯特在前任教宗方世各4月21号离世之后，获选为天主教会第267任教宗。而中共日前趁教宗空窗期举行两场主教选举，新教宗面临是否同意任命的困境。美国媒体发表评论表示，新教宗或者应该认清与北京的主教协议形同浮士德式的魔鬼交易。亚洲新闻4月29号报道，曾任政协委员、上海教区副主教吴建林当选副理主教。上海教区原有教廷承认的副理主教，让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马达钦在2012年在主教祝圣典礼上退出爱国教会。之后无奈，马达钦被中共当局撤销了主教任命。有消息说，他实际上被当局软禁在上海附近的一个修院。这次北京还推选李建林任河南新乡教区主教。李建林是河南省禁止未成年人参加离撒通知书的签署者之一。河南新乡教区原本的地下主教张维柱，因为坚持效忠罗马教廷，拒绝加入中共爱国教会，近年多次遭到逮捕入狱。中共当局2021年5月起实施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授权各地扫荡不愿效忠共产党的神职人员。同年5月20号、21号，河北省上百警察包围新乡教区一处修道院，捉走了主教张维柱、7名神父和10几名修士。在前教宗方世各任内，梵蒂冈2018年与北京签订了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一直以来饱受批评。该协议允许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有权各自任命主教，内容保密。之后，少有主教的任命同时得到中共官方和教宗的批准。《华尔街日报》7号发表名为《中国挑战下一任教宗》评论，指北京在教宗空窗期安排两位新主教，新当选的主教名单将交由梵蒂冈批准或否决，咁系令新教宗提前接受考验，睇新教宗愿意向专制嘅凯撒贡献几多。评论提到，中共自1949年掌权后，试图跟随基督教，但未能如愿。之后就试图控制教会。中梵并响2018年签署临时协议，同意由教廷任命双方认可嘅主教人选。北京借任命上海新主教，将加大对中国最大教区的控制。评论指出，罗马在迎合中共时失去道德权威，并且背叛自中共掌权以来拒绝向中共低头而忍受巨大痛苦的主教和神父们。台湾辅仁大学意大利语文学系主任张曼仁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虽然暂时不清楚梁十四世对两岸议题的态度，但他能击败另一名教宗热门人选，教廷前国务卿帕罗林亦反映教廷对梵中关系的睇法。张万仁说，中共国那边侵犯教徒或者是继续中国宗教化，我认为新的教宗他不一定会秉持持续宽容的路线。中国的宗教迫害情况仍在增加，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2025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共当局曾多次拘留、强迫失踪或拒绝透露地下神职人员的下落。该评论说，北京似乎将教宗空窗期视为发动挑衅的时机，新教宗或者该认清与北京达成的协议，无疑于浮士德式交易、魔鬼交易。美国枢机主教普雷沃斯特当选为新任教宗，以梁十四世为名号，他怎样影响教廷未来的取向，以及他怎样处理教廷与两岸的关系，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